姐妹，主内平安，非常感谢主，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哈。请问你们手中有圣经吗？可以打开出埃及记第十五章22到27节啊。你如果没有纸质圣经，打开手机也没问题啊。出埃及记十五章22到27节，听了吗？大家都打开了哈。好，我们请弟兄读一节，姐妹读一节，我们把这一段读完好吗？短短的经文，来，请。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舒尔的旷野，在旷野走了三天，找不着水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，说：“我们喝什么呢？”又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好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敬拜赞美你。在这么美好的时刻，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我们愿意与你亲近，求你将你的话，求你将你的道，求你将你的恩典，求你将你的救赎，求你将你的医治赏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在此遇见你，求你真的是就在我们中间彰显你大能荣耀的作为。主，我们可想认识你更多一点点，我们可想可以好好的跟随你，我们可想成为你喜悦的样式。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今天我们要来讲这段经文，我想先问个问题，刚才读这段经文，如果你不是第一次读，请你摇摇手，我看看可以吗？就是你以前读过，请你 我看看有没有人是第一次读，大概没有，是不是？太好了哈，那讲到就轻松很多，因为你们很熟悉这一段的故事哈。这段故事发生在一个背景之下，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离开啊，从埃及他们离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那是经历了十大神迹，然后他们终于离开了，离开也并不是完结，继续法老还派兵追击，以至于他们过红海的时候，上帝行了奇妙大能的事情，将那个洪水分开，他们就从那个干地走过去。但是呢，当法老的军兵追上来的时候，水又扑灭他们，就将法老的战车马兵统统的淹没。就是在这样的一段啊惊心动魄的日子，今天我们读出埃及记，我想我们如果在座的都是基督徒，也许你已经读过很多遍了，这些故事看起来甚至十灾你看起来有点烦啊，一灾又一灾，也不知道是说些什么灾，可是就是 天灾人祸。今天我们遇到一点点的天灾人祸，我们就很烦了，对吗？现在有疫情，现在有战争，我们就已经很烦了。可是看得出埃及记那些经文啊，我们其实觉得离得我们还蛮遥远的。可是如果你想想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是经过了那样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，终于法老的后面的追兵再也没有了，他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看似安全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叫旷野，他们就在这个旷野行走。可是没有想到，经过了千难万险后的以色列人还是遇见困难，他们还是遇见挑战，他们就遇见了一个没水喝的事儿。在这里面他们就出现了一个叫发怨言的故事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几节经文哈，请你不要合上手中的圣经，我们就只在这一页啊，你不需要翻到别的页数，我们就只看这一页。哎，有可以帮我这个投影吗？我这走了吗？啊，这个走 ，OK， 好，谢谢哈。为什么我跟不下来？是 ，OK， 好啊。我们刚才来看这段经文哈，刚才二十二姐就告诉我们说，他们从这个在旷野里头走了三天，找不着水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啊，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方叫马拉。他们还给那地方起了个名哈，叫马拉。哎，啊，百姓就开始向摩西发怨言，说：“我们喝什么呢？”弟兄姐妹，问你个问题，给你五秒钟思考一下， 你上一次听见有人向你发怨言是什么时刻？再给你三秒钟让你想想你上一次发怨言是什么时候。我就不要求你回答了哈，请你在心里头默想一下，然后你去了解了解会为什么人会发怨言哈。我们就请看下一页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摩西跟以色列人他们遇见了什么问题哈。他们开始遇见了一个抱怨哈，抱怨有什么样的原因，我们请来看第一个哈。抱怨是有不同的原因，第一个他们就遇见了一个口干舌燥的故事，对吧？他们在外面走路，各位，哎，旷野应该比今天天气热，应该像下个礼拜天的那个温度，对不对？好像下个礼拜天要到37度了，大概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，没有树荫啊，他们也不是开车，所以他们就是在那个旷野走路，走了3天找不着水喝，那个就叫口干舌燥，对吧？也许你现在戴着口罩也有点口干舌燥，但跟那个在旷野下走了3天大概情形不太一样。中国的字很有意思啊，我们看一个字，这个字念活，什么叫活呢？舌头上有水才能活，舌头上没水人就活不下去。你们手边有没有水哈？没有水你们就看我喝一下水哈。喝了一口水我就有力气讲下去了哈，这个就可以活下去了。这个口干舌燥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哈。人身体70%都是水，如果没有水对我们来说非常的焦躁。你今天如果在家里哈，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可能你并不很喜欢喝水，这一天半天不喝水你没什么感觉，可是你如果出去郊游的时候就感觉不一样了，对吗？你一直在那个很热的地方走，你没有水就会觉得很糟糕啊。我们再看除了这个呢，还有一个问题就叫众口铄金。哎，一个人出门跟一群人出门是很不一样的，一群人出门只要有一个人说口渴，别人都会感受到这种效应。那你像以色列的人那个时候大概比如说100,000-200,000人口，哇，一个人叫渴，人人叫渴，这个人叫渴，大人叫渴，孩子叫渴，每个人都叫渴，越说渴你就越觉得渴。你有没有点口渴的感觉啊？我已经讲了半天了，但我不断说口渴口渴口渴啊。有人做过试验，如果台上的人打一个哈气，所有人马上就开始打哈气了，这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效应。众口铄金，一个人说，两个人说，10个人说，3人成虎，每个人都讲，你就觉得哇，这个渴的没有办法忍受啊，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一个状况。接着呢，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开始发怨言呢？他们在什么地方发怨言？他们走了3天，他们好像还没发怨言，直到他们走了一个什么地方？马拉。为什么到了马拉他们开始发怨言呢？因为那个地方水苦。哎，中国有很多很多成语是非常有意思的哈，有个叫望梅止渴的故事，我想大家都听过，对不对？啊，当那个行军一大群人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，曹操就说前面就有水，前面有梅子啊，有梅林，那个梅子一酸，这些士兵还没走的那块一想，哎呀，我马上要吃那个很酸很酸的了，那我就开始这个就有唾液就分泌出来了，我就不渴了。因为有盼望，因为知道说前面那个地方可能就有水，我去往那个路上就没那么糟糕。也许啊，他们去到那个马拉那个地方，他们应该是远远的可以听见那个地方可能是有水声，所以他当可以在找的那个过程之中他们是有盼望的。可是等找到了以后，他们发现了第三个问题，就叫得而复失。明明过去没水还好，现在水摆在你前面却不能喝，这个情绪就很糟糕了。这个叫得而复失，看起来得到了就失去了，本来是一个久旱逢甘霖的状态，可是现在又没有了，这个打击太大了。所以到了马拉这个地方他们开始口渴啊。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，这里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，有点没，你有没有想到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，以色列人在旷野是怎么走的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出去旅行，你通常会怎么走？如果是旅游团出去，通常会怎么走？两种方式，一种呢就是你得找导游，对吧？有人认识路，带着你去看这个景点，看那个景点，走不同的地方，因为他熟悉，他带你去，你就跟着他就可以了。这是一种形式。那第二种形式呢？第二种形式叫有谷歌地图，对吧？你今天开车很容易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谷歌地图。你不管去到哪儿，你只要输上地址，这个城市我从来没来过，我就敢去，因为我有地图，我不怕。 那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是怎么走路的呢？摩西啊，摩西虽然来过啊，摩西过去在旷野走过，可是摩西不是导游，摩西并不知道迦南那个地方，他没怎么去过，并不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走的。第二，他们没有 GPS， 那他们是怎么在旷野走的？他们有日间的云柱，夜间的火柱，那个就是 GPS， 对吗？那是上帝亲自出现的一个引导。弟兄姐妹，你在这个情况下你走起来是不是会很安心？如果你今天说你出去你没有谷歌地图，可是说上帝说我派个天使在前面带着你走，那你觉得说肯定不会绕路啊？师母跟着我就常常感觉到被绕路啊，就是我不是个好导游，就是我不是一个好领的人。可是如果是天使，你会担心说天使会迷路吗？大概不会。可是如果以色列人是跟着云柱火柱走了三天还找不着水喝，请问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大概风太大了吧，这个云柱火柱吹歪了吧，是不是坏了，这个网络信号不太好。为什么我跟着上帝走我还没水喝？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天天祷告，上帝求你带领我的路啊，求你告诉我，你让我去这个城市我就去这个城市，你给我找这个工作就找个工作，你给我找个老婆我就相信你。可是你发现如果你顺服上帝，你跟着上帝走，你还遇见困难，你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抱怨有可能比不是基督徒的人抱怨还多，因为我们还有更大的可以抱怨的，就是我爱神呐、啊。我不是信主吗？我不是天天读经，我不是祷告，我不是灵修，我不是去聚会吗？我怎么还遇见难处呢？上帝，你有没有搞错？难处应该是我隔壁的人遇见才对，为什么是我呢？我们都跟着你一起走，上帝怎么会还有问题呢？所以以色列人抱怨，你觉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？我觉得不应该奇怪，人就是这样。当他们抱怨摩西的时候，更重要的，他们在有一个问题，摩西是谁？我没有水喝。可是问题，神在哪？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常常问，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，当我们口干舌燥的时候，当我们觉得哇，我人生走到了一个绝境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问上帝你在哪里？上帝，你应该帮助我的，你怎么能不帮助我呢？你不是说你是爱我的神吗？你怎么就不帮助我？你怎么就不让我这个事情改变呢？我们会不会跟上帝就有这样的抱怨？看起来以色列人就是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生死关头，大人还可以忍一忍，孩子三天不喝水你想会怎么样？我们在座很多是父母，你可以忍一下，可是你的孩子要是哭，要是跟你闹，那你怎么办？你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焦躁的。可是我也跟各位来谈一个问题哈，今天虽然我们不翻到别的页数，可是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经文哈，在出埃及记这段故事大家应该会非常的熟悉。以色列人这是第一次开始抱怨，到出埃及记前十五章是没有抱怨的，但前十五章他们出现了另外一个词。哎，我请各位替我读一下好不好？来，请。好，再来一节。再来一节。弟兄姐妹，你们记得哈，这三段经文他们都出现了一个类似的词，就叫哀求。一开始没有摩西，摩西还没出生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被逼迫，他们被法老压迫的时候，他们选择的方式不是抱怨，他们是叹息哀求。当他们那个摩西回来了以后去找法老，法老不说不让你们走，给你们更多的活干哈，让你们加班。那个时候他们选择的方式是哀求法老。到红海被狙击的时候啊，眼看着这个埃及的战车马兵这些战士就追上来了，追上来以色列人像削瓜切菜一样全都被杀光，或者会被回去抓奴隶，或者去做更严重的苦工，他们就很害怕。他们向上帝的反应是哀求。请问哀求跟抱怨有什么区别？ 哀求是你苦苦恳求，希望可以改变。抱怨呢？抱怨是什么？抱怨就是发怨言。我查了那个字典，字典里头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怨言，那就是我们说埋怨的话。我觉得这好像也没解释，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懂，他们在表达他们的情绪。那你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过去是哀求，到现在变成了抱怨？他们不应该继续哀求吗？过去他们哀求法老，过去他们哀求上帝，那为什么到这次他们变成了抱怨？人为什么会转变？我讲个，有一天，一对男生女生他们结婚不久，这个女生就跟那个男生说你看房子车子珠宝你什么都没给我。然后这个丈夫就说，婚前的时候你说你什么都不要的。然后呢，这个男生还接着说，你说你看看电视剧里头那些男主人公啊，那些男主角，他们都什么都没有，可是也没听见有人抱怨他们。然后那个太太就说，那是你没看懂电影啊，什么都没有的人根本当不了主人公。就你们在我们的生活之中，我做牧师，所以我们常常跟人协谈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听见一些人的抱怨，我老公为什么不是年薪百万啊？为什么我们的车不够好？为什么我们的房子不够大？为什么我没有那个更好的东西？为什么是抱怨？结婚前真的他也说过什么都不要了，为什么他变成抱怨？因为他心里头有一点潜在的依赖，他做妻子的他是有依赖他的丈夫，他希望他的丈夫可以给他提供更好的东西，所以他有一点潜在的依赖。我觉得摩西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有点类似，当每一次以色列人遇见难处都是摩西出来帮助他们，所以他们就产生了对摩西的一种依赖。过去还是哀求，现在就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呢？你过去一直都帮助我，可是这次你为什么不给我呢？我们基督徒跟上帝有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跟上帝哀求，上帝给我吧。可是久了，上帝一次一次的给我们，等有一次没给我们，我们就跟上帝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呢？很像就是我们跟上帝发怨言哈。以色列人就开始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摩西的身上，他们认为摩西应该为他们的生命负责任。他们并没有说我怎么找不着水，或者他们就开始去抱怨，这是他们抱怨的一个状态。我们再往下看看哈，那抱怨的原因哈，抱怨的类型，我们谈几个简单的抱怨的类型去看哈。一种呢叫无助型哈，叫推卸责任找代替，自己没有办法解决啊，以色列人就有了这个状态，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解决，那我们就找人来代替我们，这是一种哈。有一种说叫炫耀型哈，经过包装炫个富，今天的话就叫凡尔赛，对吧？就是我秀一下，还有人就是发泄型，它是一种发泄情绪，希望得到认可的一个状态。其实，如果以色列人，这就是他们说我们喝什么呢？如果今天你如果心平气和的讲这句话，这句话本身你是感觉不出来他在发怨言。可是怨言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啊，你说在那个环境之中，他就知道他是在发泄他的情绪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抱怨的危害啊，抱怨会给人造成很多的危害。被抱怨者受坏情绪的影响啊，有人向你抱怨的时候，你就很会把那个人的情绪就传染到你身上，你就很不开心哈。抱怨都是坏事，也不高兴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满意度就受到了损害。因无法解决问题而感到愧疚啊，有人向你抱怨，可是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，你内心总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，有点对不起啊，这个叫 PUA 是吧 ？OK 啊，抱怨成习惯，愈演愈烈哈。一个人就是这样，我们都是活在习惯之中的。我们说什么话，我们就越来越习惯说什么话。我们今天抱怨，明天就会更抱怨的更多，后天就会抱怨的更多。我们就很容易进到那个生活的习惯之中。以色列人这是第一次抱怨，所以抱怨的还可以。圣经上就简单说，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我们再看一些经文来，请各位来读。 这是十五章法律原因说我们喝什么，到十六章的时候你们看他们了，就说我们不是死埃及算了啊，我们当时就在那儿死了好了。而且你听听他们当时在埃及受苦的时候，做苦工的时候，他们是哀求神，可是等出了埃及以后不做奴隶了，他们说我们不是死在那儿算了。然后呢你看后面那句话真的非常可怕，叫耶和华的手下。他们不觉得说我是法老逼迫他们，说我死在那时候是死在耶和华手里头。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，这个脑补这个画面也脑补的太强烈了啊！任何一个时代啊，我觉得大概到100年前，全世界人还都很，只有那个贵族很有限的时候才能吃到肉。可是以色列人在埃及连他们的孩子的命都保不住，他们竟然觉得说我当时在埃及是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。哇，那得富裕到什么地方，酒池肉林能让奴隶都能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。就是他这个完全是在一个假想的一个情形之下的一个状况。他说可是你们现在把我们领出来，不是我们要出来的，我们本来很乐意在那儿做奴隶的，在那块被鞭打，给那块给盖成，我们乐意，你把我们领出来的，就所有的东西都推卸出来，你让我们来饿死的。就他那个怨言呢，就是越发越严重，越发越严重。一开始还有一点啊，就只说我们喝什么，就越说越起来啊。人就是会愈演愈烈。后来我们也知道，以色列这一代人因为发怨言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上帝应许的迦南地。怨言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，怨言的危害是很严重的啊。对我们今天而言啊，我们过去的这个。我们通常会觉得身体的有病这个才叫疾病啊。今天我们大概所有人都可以认知说忧郁也是一种病啊，忧郁症这也是一种疾病了。不单单是说过去说这个人只是心窄呀，想不开呀，或者心胸不够宽广，现在我们越来越认知说哦，这个也是一种病，而且是很多种病，跟感冒跟发烧跟其他病是一样，它也是一种病啊。所以不单单是身体病，心里头出病也是一种病。所以我就给第一点哈，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叫抱怨就是个病，那是病就得治，对吧？我们过去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忧郁症只要劝解劝解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觉得看医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，有病就应该吃药，就应该治疗啊。这个图啊，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故事哈，对吧？我看看你们迷茫的眼神那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哈，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哈。他去看他，他说他有病，他说寡人无疾哈。那一次两次三次看他啊，第四次一看他转身就跑，他说这个病入膏肓没救了，我再留在这块我就有性命的危险了，所以转身就跑啊。那后来这个蔡桓公就死了啊，这叫讳疾忌医哈，我们中国人有这个称呼。那如果人真的知道是病就得治，抱怨其实就是一种病，这种病非常非常严重，是一种致死的病，以至于他们就死在了旷野，他们就死在了那个本来上帝都把他们从那个为奴之家救出来了，可是他们却死在了旷野，这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那我们看看怎么来治这个病。所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有三件事，第一个叫呼求耶和华，怎么治这个抱怨这个病，就叫呼求耶和华。在第25节，来让我们往下看一节。刚才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哈，15章25节，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精彩，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一直要你打开，你请你多反复的看这段经文，非常的，哎呀，我真的觉得沁人心脾哈，特别棒的一段经文哈，请你认真的来读哈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，人生啊都遇见困难。基督徒也好，非基督徒也好，我们都遇见困难，没有区别，对吗？现在有疫情，不是说基督徒就不得病，我们都在这个环境之下。今天你被新冠感染，没有人，任何人认为说这是因为你不敬畏神，这是因为你犯罪，这是因为上帝管教你，或者是怎么样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它就是一个自然现象的，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疾病。就像你感冒了，我也没有人认为你感冒了是因为你犯罪了，大概不会是这样子。那我们遇见这个战争啊，就物价飞涨，不会说基督徒你就能出去买到便宜的油，那不会，这就是一个社会的环境，包括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都是不断不断的遇见困难啊。今天早上我在我们自己教会的聚会中哈，我就参加一个小组，那个小组的一 我参加两个不同的小组哈，我参加第二个小组，一些人他们是大学生啊，他们正在讨论这个他们眼前面对着困难啊，考试的困难，找房子的困难啊，找实习的困难，找工作的困难。有一个弟兄要入职了啊，说我下个月入职了，我就担心我不知道怎么办呢啊，去了以后我能不能胜任呢？然后另外有一个弟兄说，哎呀，我虽然已经入职一段时间了，但每次老板一说我们人比较多我就担心啊，一说工作比较少我也就担心啊，我总觉得下一个裁员的会不会就是我啊，他们就在讲这个。那我学生们就谈这个这种话题嘛，我们想大家都很了解啊，我就没忍心告诉他们另外一组的讨论话题啊。另外的一个组呢，一个博士后对一个博士说，哎呀，我现在做了4年博士后了，很焦急啊！我就跟这弟兄说，我说你别吓唬我们这个姐妹哈，我们这姐妹还在读博士呢，你这都读到博士后，你都做了4年，你还很焦虑，那个读博士的人怎么办呢？我就没忍心告诉那些还在读本科的人，那些读博士的跟博士后都在遇见这些挑战跟压力。生活就是这样，我们都会遇见困难。弟兄姐妹，你别觉得一个困难结束了我从此就安稳了，从来没有那回事儿。你这个困难完了，你天大的这个困难完了，马上就来一个更大的困难。人生中什么困难最大？眼前的困难最大。过去的困难都不是困难，就眼前这个困难会让你觉得比天都大，都走不过去。可是等你走过了这段时间，你又觉得哎，也还好。其实这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就是会遇见困难，然后我们就会挑战这些，我们永远不可能解决完困难。可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区别，我们都遇见困难，都遇见挑战，就是有一些人会选择面对困难，他就选择抱怨，他就选择发泄他的怒气。你说以色列人抱怨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我，如果是你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当时是以色列人，你是会像以色列会众一样一起跟着发怨言吗？还是你会像摩西选择另外一种方式，叫呼求耶和华？老实说啊，我就不用你们啊，我就告诉你们我怎么样，我一定是那个跟着发怨言的，因为我太习惯了，在那个环境之中，我自然就会跟着那个走。可是那是不是一条正确的路？我们很容易就走到那个不对的路，往下走的路都很容易。但是你说摩西跟以色列人一起走，摩西口渴不口渴？是上帝给摩西特别有恩典，有个什么氧气罩之类的罩着摩西啊，摩西就是被滋润着非常舒服。我告诉你，领袖比会众更辛苦。你说做牧师的比会众更辛苦。今天早上我还跟许传道讲，我们说哎呀，一说下周天气要热，我们做传道人就开始担心了。我们担心哇，天气一热弟兄姐妹会不会不来聚会呀？我们担心天气一冷弟兄姐妹是不是不愿意穿裤门呢？我们一担心这个天气一长，是不是弟兄姐妹都出去旅游了？我们担心这个天气一短，是不是弟兄姐妹想在家里待着？做传道人的焦虑的很，我告诉你。那我们要担心好多好多事儿，弟兄姐妹，我想你们在座的很多人，可能在不同的组织机构、教会的家庭，你们都是那个负责任的人，你自然你就会想的焦虑的更多。如果你只是一个参与者，你不用太多担心。今天说实话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来聚会，你就进来，这所有东西啊，那个这长老们哈、啊，提前一个小时就来，呱把这些东西都连上，你进来，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一场敬拜。可是其实那些组织者他们已经准备了好多好多了，他们可能从昨天就开始准备一些东西啊，前天就开始准备一些东西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那我得借着这个经文来鼓励我自己啊，我应该选择不要那么焦虑，要选择呼求耶和华，那是一条正确的路。我们很容易喝太多了水，我们抱怨啊，这个战争我们抱怨，疫情我们抱怨，我们可以抱怨所有的事情。可是那个抱怨只会让情形变得更糟糕。看起来以色列人的抱怨都是绝对合理的，都是有情可原的，对吗？不对，因为当他们抱怨的时候，他们忘记了
对埃及人来讲那是十灾，对以色列人来讲那是十大神迹，那是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的神迹。但是他们忘了，刚刚就过了红海三天，他们就忘了那个能使红海都分开的上帝。当我们抱怨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都是看重我的感受，过于看重我还敬拜一位独一的真神，永活的上帝，一位全能的神。我们把那个神忘了，我们做什么都应该。我们可以抱怨，我们可以辱骂，我们可以嫉妒，我们可以仇恨，我们可以不饶恕，如果没有上帝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一群有上帝的人，何等大的恩典，我们是一群有上帝的人。我们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路，我们不用用抱怨去解决问题，我们可以选择去呼求耶和华。当你想抱怨的那件事，你就跟上帝说吧。你跟人说，这个就叫抱怨；你跟神说，这个就叫祷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嘛。摩西也没有水喝，摩西也渴。那些人对着摩西说：“你为什么不给我水喝？”摩西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呼求耶和华。摩西对上帝说：“这个，当你做了呼求这件事，你就不做抱怨这件事。当你跟上帝说，你就不跟人说。”所以呼求神是解决问题的良方，是治愈人的办法。好，第一个叫呼求耶和华啊，呼求耶和华。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啊，第二个叫留心听主的道啊，留心听主的话。在二十六节，来，我们去看下一节经文啊。等一会儿这个经文二十五节还会回来哈，我们别着急哈，我们会反复的来读这节经文啊。二十六节说：“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。”你要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啊！我把这两个地方用红字来标注，一个叫留意听，一个叫留心听，反正就是你认真听，你要好好听神的话啊！听神的话就是一个恩典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每天都听太多的消息，我们旁边的广告啊，如果你是一个人在家，我想很多人家里，就即使你一个人在家，你都不会让你的耳边是清净的。啊，现在走在街上，很多人都戴着耳机，啊，你在自己在家，可能你也要放着音乐，放着电影，反正放着声音。我们的耳朵不想休息，我们一直在听，一直在听，一直在听。因为有没有想请问你每天听的是什么呢？你听到的东西是什么呢？这些东西有多少是从上帝而来的神的话，还是从这个世界来告诉我们的那些不准确、不积极、不正确的声音？那些不正确的价值观，也许在这个世界上的媒体，他们的声音好大好大。最近很多这个都是那个啊，我不知道曼海姆有没有，好像科隆很多都挂着，遍街都挂着彩虹旗。那个媒体的声音太大，大街上在游行的声音太大，在宣扬同性恋。我们的声音，其实我们要么听正确的声音，要么就是听错误谬的声音。当人一遍一遍一遍的听的时候，人真的啊，谎言说一千遍你也都当成真的了。当那个负面的声音不断的响起的时候，当怨言的声音不断响起的时候，当那个抱怨的话不断响起的时候，我们会受影响。就是说你觉得你站得很坚定，可是你如果在那个圈子里头十天二十天一个月，你就会动摇。我们听什么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那听见神的话，听见没？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听见神的话，你就是能听见神的话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。所以我跟你们说，我是一个很软弱的牧师哈，所以每次讲到之前，我都很紧张，我都很大压力。可是每次讲完了，我就很快乐，因为我讲的时候，我听见神的话啊。虽然啊，我觉得是我讲的哈，可是我相信是上帝的道，上帝的话。当我自己听见神的道，因为神的道就是真理，神的道就是爱，神的道就是恩典，神的道就给我们带来自由。当我们越思想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快乐，我们的身心灵都会健康。弟兄姐妹，神的道，神的话真的是特别的宝贵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鼓励你参加主日，参加小组，参加祷告会啊，参加各种各样基督徒的聚会。你想想，你一周有几个小时是在参加基督徒的聚会？ 在没有在这个时间里，你再去掉你一天有多少时间的灵修，其他的时间多数我们都在听这个世界的声音。所以真的好好听神的话，听见神的话，你不要错过神的话。弟兄姐妹，说实话，我自己 做牧师的，我讲道我也知道，有的时候呢，弟兄姐妹可能得帮助，有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觉得，哎，我来听堂讲道也没觉得怎么样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单单就听见这件事就是恩典。弟兄姐妹，使我们生命成熟的不是那些那个什么米其林餐厅的那些食物，甚至也不是你去吃一顿自助那一顿特别丰盛的，包括我们基督徒你也不是靠淫秽让你复活起来的，是不断不断的听神的话。就像我们日常的我们的生活下去是我们的三餐，你究竟记住多少个你的三餐啊？你还记得昨天早餐你吃的什么吗？你还记得前天的午餐你吃的什么吗？可是你虽然可能不记得，但是它是让你的生命延续下去并且有能力的延续下去的。听神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不觉得说，哦，这一天我哇特别感动，那所以我觉得这一天有帮助，是每一次你听见神的话，你听见神的救赎，你听见神的恩典，你每一次掰饼都是在思想上帝，那个就是非常非常宝贵的。所以你要留心听，留意听，特别是在这个纷纭复杂的世界，声音太多了，你要能留心听见神的话。好，来，还有第三，叫守一切的律例哈，我们再来读哈。啊，这在二十六节是说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守我一切的律例啊，不但要听，还需要行。听跟行这两件事情是不可分割的，我们不能把行跟听分开哈。那 我们再稍微回来一点哈，请你看你手中的圣经好了，我们看看摩西呼求了耶和华以后怎么样呢？哦，摩西呼求耶和华，二十五节说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神就告诉他一棵树，告诉他 要去把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先来处理一下这些经文，你觉得他怎么把树丢进去到水里，水就变甜了？不知道你注意过这些经文吗？以前他把一棵树扔在水里头，水就变甜了。有一些圣经学者就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木头有过滤这个杂质的功能啊，那个像我们今天喝很多水不行的话，我也得来点过滤的啊。那这个树有这个过滤的功能，所以那个水就变把矿物质给吸收了。以我的常识啊，有限的常识啊，我只说我不太能认可这种说法啊。200万人喝的水，一棵木头一棵树就能够过滤完了，这个而且这个速度也太快了，那个量太大。那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另外一种说法比较属灵哈，就说这个树。不代表着十字架，扔到里面苦水就变甜了。你看生命有十字架加入了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变了。道理我觉得是挺好，可是我也不太能接受跟认可在这里头真的是只是这十字架，就变甜了。这个某种时候说我觉得有点太灵异解经了，这个部分。那如果你问我说那为什么它就变了，我告诉你答案，就是但我相信那是一个神迹。这里头就是上帝行了一个神迹。神迹有很多种，一种是我们每天日常经历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活在神迹之下，太阳月亮星球这样的周而复始，所有的自然规律全都是神迹，因为是上帝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的，那就是上帝的作为，就是神迹嘛。我们生活的自然统统是神迹，我们如果经历超自然的事情更是神迹，对吗？上帝可以行两种神迹，一种叫自然性的神迹，一种叫超自然性的神迹。把木头扔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，就叫超自然的神迹。上帝就可以行这样的事情。可是在这里面可以让我们学见到了两件事。第一，就是摩西选择了呼求，接着他听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完了我们就不听，是吧？今天我们的听 有一个姐妹分享说，祷告是什么？祷告就像打了一个没有人接的电话。我打哒哒哒哒哒，我说完了我就挂了，不应该，对吗？我们应该留心听，你呼求完神，你也听听神有没有回应给你啊？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打完了就阿门就挂了。可是上帝说 我要跟你讲话了， 你怎么就挂了呢？上帝就指示摩西，他呼求完了就指示，指示完了他就说这棵树让把树扔在水里。跟你们新约有个类似的故事，不知道你想不想起来，在迦南耶稣使水变成酒，水倒进去倒出来，是个不可理喻的事儿。啊，你折腾我们玩吧，这不就叫啊？我们虽然是仆人也不用这么折腾我们吧，因为他们做了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。可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过程之中，摩西也做了，把一棵树扔在水里，本来可能那水还行，扔了一棵树说不定还有点脏。不可理喻的事是摩西信靠顺服的结果。摩西的知识一定不可能扔下一棵树 水就变甜了，是违反他的常识的，违反他的知识的。可是摩西愿意信靠上帝指示他，他就把它做了，而是指示这棵树他就不能把旁边那棵树砍了，指示他什么他就做什么，这个就叫信靠跟顺服。这个就叫他摩西听了神的话，又行上帝手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又守上帝的诫命律例。所以他就是听啊，祷告听行。听姐妹，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。我们可以选择不需要发预言啊。所以我喜欢中国有一句话哈，叫看这个，你这个像看病啊，你需要遵医嘱，人一定需要叫按方子抓药。医生给你开什么药方，你就得按这个方，你不能给他改了。上帝给我们开的方，我们就不能把它改了。上帝说什么事情，我们就需要的就是信靠跟顺服去做那件事情。当我们啊说怨言是个病，这个病就得这么治，用祷告治，用听神的话治，用顺服神的行动去治，我们就好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后面还有一点啊，这几节经文实在是太精彩了，我们还有一个第三点啊。哎，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图啊，幸福的人很少抱怨，抱怨的人很少幸福。一个人天天陷在抱怨之中，我们没有幸福的，可是幸福的人你就会很少会抱怨。好，我们还有一个第三点啊，耶和华拉法，这里面谈到了另外一个词哈，我们刚才里面叫神试验他们哈。来，我们请看经文啊，25节哈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前面了哈，神在那里为他们立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。弟兄姐妹，请问什么叫试验？什么叫试验？神给了他们规则，要看他们愿不愿意遵守。试验这个词真的是非常有意思。我们再回到那个经文，回到以色列人当时的状态，你想想看，是不是以色列人遇见一个困难啊？比如说他们没水喝了，上帝就说领他们到马拉吧。到了马拉那地方有水，一行水是苦的，哎呀，他们跟上帝说，你看水是苦的。上帝说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忘了。啊，我这地方水是苦的，我不知道，那我给你来棵树吧，你把树扔里头就行了。是不是人遇见一个问题跟上帝祷告，上帝就给我们想个办法解决？哎，有的时候上帝想的办法很快一下就解决了，有的时候上帝也没想出办法来啊。比如说你要出去找工作，上帝一说没工作最近啊，你这等等吧啊。你说我希望找个女朋友，上帝说哎呀我看没合适的，你干脆那家生一个孩子，你多等几年吧。上帝是不是我们遇见困难上帝也很挠头，哇这么多复杂的事儿，这个100万个县城在并行，上帝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想一定不会，对吗？我们都知道不会呢，上帝不是那样子。上帝像一个老师给学生发试卷一样，请问老师发给学生的试卷是不是老师不会做这道题？所以说哎，你咱们集思广益，看看谁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出来，我们就按着谁的方法去解决。不会，对吗？老师一定都是知道答案的。但是试卷是干嘛用的呢？试卷是让学生知道自己会不会的。上帝把他的律例典章，把他的计划统统的向人类显明，上帝要让人在这里面知道人到底是怎么样的。很多的时候我们 不到那个试验的时候，我们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。试验是一个恩典，弟兄姐妹，你别怕，你别怕，试验是一个恩典，是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现状，是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到底是如何的。上帝能在埃及行十大神迹，上帝什么不能做呀？上帝难道不能把以色列人直接就扔到迦南吗？不就是包个飞机的事吗？你把上帝一下就给我做成了，是吧？那个这个新约的时候，使徒行传的时候，那个腓力不就直接就提过去了吗？上帝不是只能提一个，提200万对上帝来说也不是困难。很多的时候，人希望的是环境的改变，上帝希望的是我们的心改变。是在这里面，我告诉你一件好棒的消息，就是上帝知道答案，上帝知道一切。弟兄姐妹，当我自己读到说神在那里试验他们的时候，就知道今天我们可能遇见很多很多种困难，但上帝知道答案，上帝知道你，上帝了解你，上帝知道怎么可以解决问题，上帝知道你人生一切的路，上帝都知道。没有哪个痛苦大到上帝不能安慰，没有哪一种疾病大到上帝不能医治，没有谁的苦难已经超过上帝所能承受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的需要上帝知道，他并不是离你很遥远，他不关心你，他不理你，你祷告他不回应，不是，上帝知道你，你心里所需要的，你家庭所需要的啊，你每天日用的饮食，上帝统统都知道。上帝知道，上帝知道可真棒，上帝知道可真有安全感，上帝知道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耶和华拉法，这个词叫耶和华医治。来，我们看经文哈，我们请各位再来读哈，这句话我们已经反复的讲了好几遍了哈，但是还请各位来再来读一次哈，来，请。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，好棒的话，神是医治我们的，神是能医治我们身体的痛苦，神也能医治我们心灵的痛苦。这个词其实、更多的就被翻译成了耶和华拉法。我觉得这里面这两种翻译方式稍微有一点不同，一种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，代表着耶和华是可以医治我们的，上帝是有这个能力的。我也想告诉你，上帝是有意愿的，上帝愿意他每一个孩子健康，就像父亲，做父亲母亲的，不管你的孩子怎么样，你也不希望他生病。上帝是有意愿医治我们的，上帝也是有能力医治我们的，神是医治你的，神是医治你的。可是耶和华拉法这个词稍微有一点不一样，是说耶和华拉法是耶和华是医治者、是医治我们的神。医治者跟有医治的能力跟有医治的意愿还是有点区别的，对吗？一个是他本身就是医治，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，我们就遇见医治。很多人有心灵的痛苦，他可以被上帝医治，很多人有身体的痛苦，他可以被上帝医治，因为上帝就是生命。为什么我们只要一回到上帝面前，我们就有永生？因为上帝就是生命，在他那里头就有源源不绝的生命在流淌，只要我们一来到他的面前，他我们就有永生。我们只要一与神和好，只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又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，我们跟他在一起，我们当然就有永生啊！因为上帝就是光，上帝就是爱，上帝就是生命，只要跟他在一起，我们就拥有了一切。上帝是我们的医治者。这一两天哈，师母跟我讨论个问题哈，就说为什么今天医治这么少呢？我们又说上帝是医治者，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不见医治呢？我又想，因为我们今天想的比信的多，我们想的比信的多，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，好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是我们想，就是我们有意愿，医治我也可以，不医治我也行， 给我工作也行，不给我工作也行，最好是给。我们想，是一个想法，是一个盼望，这个盼望究竟有多强烈还不一定。信心不是想法，信心超越了一切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今天不是上帝不能行医治的神迹，很多时候是我们没那么想，我们没那么信，我们只是觉得哦，上帝有最好，没有也行。我们鼓励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的是有难处，如果你真的是正在疾病之中，或者你正在心灵的创伤跟压力之中，或者你正在身体上的痛苦之中，带着信心向上帝呼求，带着信心，信心太宝贵了。这是我想在基督徒身上，我们说实话能发挥信心的功效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有限，包括自己也是一样。我没有想指责任何人的意思，我也不是说你疾病没有得医治是你没有信心，我只是想正面的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运用信心，而不仅仅是想一想，是个美好的祝愿而已。耶和华拉法的神，我们有一位这么棒的上帝，我们好幸福。然后最后看最后一点了哈，叫以林的安息，27节。他们到了以林，在那里有12股水泉，70棵棕树，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。12、70都是圣经上完全的数字。他们走过了马拉，他们就进入了以林，在那里可以有安歇地方。神有考验我们的时刻，神也有让我们进到佳美之地的时刻。弟兄姐妹，一位完全知道你一切需要的上帝，他是医治你的上帝，他也一定会带你进走过一切的流泪谷，到那以林这个可以安歇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惧怕，今天在你的生活之中也许有挑战，神一定会带你走过，一定会带你走过。神用他的话告诉我们他的律例，告诉他的典章，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，神一定会带你走进那个佳美之地。有上帝好棒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敬拜跟赞美何其荣耀的神，创造诸天，改变世界，掌管历史。你用指头造了诸天，你用造了月亮星宿。主啊，当我们抬头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上帝，我们何其的微小，我们何其的软弱，很多的时候遇见一点难处，我们就向你抱怨，我们就瞬间就忘了这位造天地的主宰。上帝，我向你悔改，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遮盖我。很多的时候我有软弱，很多的时候我顺口就讲了消极的话，很多的时候我就讲了抱怨的话，抱怨人，抱怨神。上帝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饶恕我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主啊，让我可以更多的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，让我学习跟随你，让我呼求你的名，让我听见你的话，让我谨守遵行你的道。主，我们相信你，耶和华拉法的神何其的美好，医治我们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